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Good morning，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周二的早上8点到9点，微微一样在空中陪伴大家，希望让大家在早上通行时光呢可以有满满活力。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的这一首歌曲是林小培所演唱的《他的眼泪》。
说到做到，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很好。我的心情随你忽低又忽
台北在飞跃，早上的8:06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完林小培的歌曲《他的眼泪》哦，大家这首歌曲应该很熟悉吧？怎么样，副歌应该都可以哼唱几句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哦，尤其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啊、职场挑战有关。其实在职场哦，或者是社会上啊，还真的是蛮残酷的。我们必须用结果去判断你的成果，这确实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像我们可以很认真很严肃的去看待说啊，对，你拉到一个客户，所以你为公司赚多少钱，你可以抽多少的奖金，这个奖金变成你的薪水。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那当然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嘛，你也不会没做什么事情就得到钱啊，这就是从结果论往前推嘛，这个必须的啊。那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过程显得就是不重要咯。我自己是觉得啦，结果跟过程都是一样重要的。那当然结果如果可以导向一个我所期待的好的结果，那当然最好啊。而就算不是啊，或者是我真的又失败了啊，我真的没达成，那至少那个过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哦。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故事哦，他是说在这个国外哦，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哦有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它的主题就叫做失败会议。好奇怪啊我们通常是在那种会议当中啊，演讲当中要分享什么成功案例啊，分享这个我们如何达标，业绩达标，我们如何完成梦想的。而这场2009年召开的会议竟然是失败为题，并且是个国际会议哦。哦，不是说只有在国外，其实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活动，叫做搞砸之夜失败者年会啊、也是以失败为题的一场会议，一个聚会，一个论坛，大家就是要大谈失败经验。不要觉得大谈失败经验一定是在抱怨或者吐苦水哦，其实并不是这样。这类型的失败会议呢，要强调的是这个失败当中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然后你从这个失败当中得到了什么。这绝对不是硬找出理由说，哎，我好像从痛苦当中得到成长，而是你试着想想，过往所有你曾经经历过的失败经验，是不是或多或少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呢？这个概念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哦，并且这样子的内容也不只是开成实体的会议，你在网络上甚至找到很多以失败为主题的一些短讲、演讲，甚至是影片，大谈失败经验。此时我们不如就回过头来看哦，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失败开成一个会议会奇怪？是因为我们过往习惯的是成功变成一种会议，变成一种论坛，变成一种可以侃侃而谈的故事，而失败经验却很少人可以给他一样的这个地位。我们总是先谈成功再谈失败嘛，或者是先谈成功不谈失败。失败为什么是让人家觉得难堪的，甚至有些很严重哦，觉得羞耻。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哦，他说我们误将我做的事跟我这个人混为一谈。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失败了，在某一件事情上失败，这个失败确实是我的，但不是自我上的失败，并不是我这个人很失败，而是我做这件事情很失败。 理性上想得清楚，感性上真的分得开吗？有些人认为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所谓的成功文化，因为呢我们大力赞扬成功的文化，你必须经过寒彻骨才能得到梅花扑鼻香但是你在寒彻骨的时候呢，其实当你还没有开成一朵花的时候，也没人在乎你的样子，所以常常会回推，我们都会说，因为你已经绽放出这个漂亮的花朵，我们才去看你过往经历了哪些痛苦的事情。这样子的成功文化呢，也就是让我们害怕出错，甚至不敢行动。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对犯错放大它，觉得这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啊！当然也现在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但是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感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甚至啊，也有一些社会价值观是强调我们要上成功的快车道，主张的是所谓的快速的成功。这个也是压抑着这个失败的经验者。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成功就已经不容易，快速成功不也就更难吗？如果难是追求速成，你就会在努力达成所谓速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施以一些也许可能不正当、不合适的手段。反正我要追求的是快速成功，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当然快速成功呢是减少你痛苦的时期嘛，毕竟任何一件事情努力的过程都不会太开心太快乐，应该都会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心里更迫切的希望我赶快看到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最好是成功这样子我的痛苦时期、我的努力时期就可以变短。但是这样子的做法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很多人认为这种观念叫做有毒的观念。我自己的话呢，当然我对于成功也是抱持着好感啦，谁不喜欢成功，但是我确实对于所谓的快速成功，我的内心是有点畏惧的。因为快速成功之下，有的时候你都不晓得是因为我真的做得很对，还是说里面掺杂了太多运气的成分。如果我在快速成功上面尝到甜头，我每一次在努力的过程，我可能都会习惯让自己可以快速成功。如果未来我没有办法快速成功的时候，我会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是我这次运气不好吗？还是打从一开始实力就不足呢？因为有太多快速成功的经验，我无法判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失败是人生方向的再创造。我自己也不喜欢失败啊，你要问我的话，成功跟失败选什么，谁会选失败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选成功啊。但是真的会遇到失败，并且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来得多。所以不管是从心态面，也就是心情面上、情绪面的整理，亦或者说针对你失败发生的关键性的问题去做解决跟改善，我觉得是要双管齐下，这个真的是不大容易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生活当中磨练的情况。所以到头来我们先单纯讲，我们这个成功跟失败是比较狭义的定义啦，是定义在说一件事情它有没有做成或者是失败了没做成的差别。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失败了，就是好像事情没做成，但他不觉得自己失败，他觉得说我试验过了，我试验过这个方法失败了，虽然结果是没达成，但对我个人而言并不是失败，那我觉得也很好。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这个爱迪生在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就试了很多材料嘛，我们知道现在灯泡说里面是钨丝嘛，用钨这个材料，但以前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用钨这个材料，他可能试好多好多种然后都失败了，然后人家不就问他说，那你试了这么多种没有一种可以用，那不是很糟糕吗？那这个爱迪生还说，他虽然说试了这么多没有一个成功，但对他来讲他是可以准确的知道说原来这么多材料都不适合当灯泡的这个材料。我以前小时候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啊，他也太乐观了吧，他就觉得说这一定是那种人家编造出来，然后想要鼓励小朋友或鼓励其他人讲说遇到挫折不要放弃。虽然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故事是有这种意味存在啦，就是告诉你说失败了不要放弃，你就算失败了也是很好的经验，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更能提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你虽然事情没做成，但是你真的毫无累积吗？其实不会，有的时候你没做成的这个经验比你做成的经验更有用，
有的时候你成功了，或者是意外达成你想要的结果，还一头懵呢，你还不清楚到底自己哪里做对了，很常会这样吧。那你会说，哇，你运气很好。运气好归好，但是你很难再去复制你的成功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所以如果说你要肯定找到做对事情的方法，你必然是经过多次的失败，你才有办法去锁定说我到底应该做对哪些事情比较容易导向我想要的结果。这样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失败会议，不也挺有意思的吗？也蛮有帮助的。你还是必须揭开你的苦痛，重新去思考说我怎么会把事情做成这样，哪里做不对了，哪里又做对了，下次如果要再做应该怎么做，把这样子的一个没成功的经验去做提升，也许就大大增加你下次成功的机会。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再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请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正声台北平台 FM104.1，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在前一段呢，也听了好多好歌曲哦。前一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是一个情绪很澎湃，然后带点摇滚的感觉。早上啊，确实就要让心情好起来，让大家打起精神来。
想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缤纷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了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美梦，了解还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有个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依然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傻弄是傻弄。
Glad you're having a good time.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too. But I'm just gonna pop back to bed.
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啊，每一次听的时候，那个脑中的画面哦，我都可以想象，好像是那种英伦风的绅士。戴着那种高帽，然后穿着那种很合身的西装，然后再跳一支舞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一直浮现这个画面。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A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哦，听听好歌曲，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内容。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它的标题是这么写的，他说高收入不等于高财富哦，大家对于这句话的感觉如何呢？你觉得高收入跟高财富相不相等呢？首先呢，高收入这个很好去判断啦，哦，这个钱赚的很多就是高收入嘛，然后你的月薪很高，你的年薪很高就是高收入，但是为什么不等于高财富呢？哦，很多人讲哦，守住财富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守住100万元远比赚到100万元更难。 我觉得回到比较现实层面的、哦、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工作啊条件啊赚的钱不一，有些人很多有些人很少，那每个人体感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啊我赚这些好少、哦、啊有些人赚的很多诶觉得很足够哦，大家的体感跟需求不同。但是赚的时候归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很难守住这一笔财富，因为呢赚到这笔钱之后很快就花掉了。也许是因为生活必要的开销真的太大了，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就花掉。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守住100万元比较难啊、比起你赚到100万元是难更多。就算不100万元，我们说2万块3万块好了，就是我们一个月的薪水，其实也是这样。你要花掉一眨眼一瞬间那个钱就叮叮叮啊就没了。这篇文章是这么举例的、哦，他说呢，在这个体坛上面哦，运动赛场上面哦，很知名的这个选手哦，他已经是很顶尖的选手了，而事实上他得到的这个奖金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赢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奖金，折合新台币知道多少钱吗？8亿多元。很多人已经觉得说天哪，八亿就够啦，我一个人一辈子八亿可以吧，哦，我也不是要大富贵哦。结果呢，这个体坛好手哦，世界球王等级的这个人物竟然没有办法偿还自己积欠的巨额债务，甚至最后宣告破产。而这个故事不是个案，有很多这个知名人士，像刚刚讲体坛界的人士，演艺圈上面的知名人士，看起来赚得多，但他花的也有够多，甚至难以支付自己所要花费的支出。所以我们看到人家赚八亿哦，好羡慕啊、哦！但其实你留不住钱，真的没有用。就像台湾，其实有蛮多人乐透有中吧。中那种很大的奖，很大的金额，我是没有啦。那当然有些人中了这一笔钱，可能会做一些妥善的运用，但有些人也就是挥霍。不要讲台湾，在国外啊，像美国，我记得他有那个节目是专门去报道采访那个中乐透的头奖得主，哇，中的时候多开心啊，意外之财，并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巨额的财富。不过呢，多数人也都是拿到这笔钱，一开始信誓旦旦说，哦，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笔钱，妥善的运用。而大多数的人呢，都开始过很糜烂、很奢华的生活。这个钱呢，消耗的速度比你想象当中来得快。等你一眨眼发现的时候，哎呀，钱已经没了。但是你的不好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你说你要过得很拮据，又突然变得很痛苦，哦，这反而会造成问题哦。所以像刚刚讲的，确实高收入不等于高财富。想要守住财富有几个关键哦。第一个呢，就是赚到的钱要存下来，否则赚的再多，财富还是零。第二个是要减少投资的亏损，因为亏损之后要回到原点，还是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第三点，学会留在场内不出局，让未来永远有机会。这三个方向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哦。一种是刚刚提到的，我赚到钱我就存下来，我没有花掉的我就存下来。有些人会说，哎呀你好笨哦，现在人家不是都在投资吗，你存下来其实没有办法抵抗通膨嘛。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所谓健全的理财观念，其实存起来远比你花掉还要来得好，至少你是先把钱留下来了。而接着下一步就是要去理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你可能需要呢将这笔财富去做一些滚动，去做一些基本的投资。那此时此刻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进行太多的亏损哦。你要说完全不亏，不可能，亏跟赚啊，尽量啊把握一个平衡的边界。你为了赚更多的钱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亏一次可能就承受不了了。那是不是选择这个损益比较少的选项，但是至少也可以稳稳的赚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哦。这是刚刚提到守住财富，其实还是有这个一些小步骤，甚至啊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更实际的来落实握住这笔钱。第一个就是提升本业的收入， 很多人着迷于投资理财而忽略自己的本业，其实你的本业才是可以为你稳稳的赚进薪资最好的方式，最安全的方式。以台湾的求职环境来讲，大部分来说在合法的工作的范畴内，只要一开始薪水谈好，多数情况下撇开那些极端值不讲，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一个月你会赚多少的钱，多或少可能心里有个衡量，但总归这笔钱是会进你的户头，这就是你必然要把握的本业收入。要因为太着迷于投资理财而忽略了本业，你本业的提升也有可能为你在拿到更多的薪资待遇，也就是你升官了你的薪资待遇可能可以往上提升。再来呢，就是降低支出，提升储蓄率。你可能还不知道钱要怎么投资，至少先存下来，总比花掉来得好。而第三个呢，是拉高投资报酬率同时不承担归零资产减损的风险。这真的做得到吗？可以啦，我跟大家说可以啦。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比较务实保守的，所以我选择的普通的投资理财方式就是会赚钱，但是赚的不多。而就算遇到一些全球局势的震荡，可能大家都跌了，或者都惨兮兮的，我也会跌我也会亏损，但是是一个可控的范围，不会整笔钱就真的血本无归，然后伤筋动骨。对我来讲，我这样心态比较能够平衡，然后我也比较不紧张，我也不会很忧虑，我可以很轻松的面对这件事情。有赚钱对我来讲都是多赚的，也许不像很多人那种冲冲冲赚得多，但是我至少心安理得嘛就算亏损了也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适合我的投资方式所以跟大家聊到如果你是高收入族群，或者是你渐渐在累积你的收入了，你的这个在公司里面的职位也慢慢在提升了，确实薪资待遇也增加了，但别忘了你的开销可能也在增加，要守住钱是最重要的。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分开说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这天空并不算什
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
里是台北在飞跃周二时光呢，我们第三段的内容是谈笑说爱，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哦，会和大家分享许多精彩的故事，别走开。
念着夜风吹我的笑，来自生活有人问没人问，我的心流过感动，有很多爱不留点来放轻松，放下你人群中别以为寂寞就不浓，爱在身上转了又多，雨在心上来了又走，心情忽明忽暗，心跳忽光忽慢，爱情坚持绝不伪装，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幽恋，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根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根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守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今天的谈笑说爱，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谈笑说爱呢，帮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家庭教育辅导团的成员，同时是育人国小的退休教师萧丽居老师。老师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哇，真的是老师很活力哦。我们之前常常在这个谈笑说爱的单元里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呢都是老师在学校当中跟这些同学们小朋友们分享的。我自己觉得听这些故事还 蛮有意思的，我指的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找朋友分享好像大人就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不是。这些故事呢在学校当中推动之后，孩子也会透过一些方式让跟家人讨论，然后有一些小作业，有一些这个学习单等等呢，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互动。老师，我们今天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经典故事，我们要来谈谈曾国藩家庭独特传统。
哦，诶，曾国藩小朋友知道他是谁吗？
应该不知道。所以今天要特别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哈、他是清朝的时候的曾国藩。他呢非常的重视家庭教育，他一生躬行孝悌的道德规范哦，所以啊我们会在他的任何的书信跟家庭往来的这些书信里面看到他是很坚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很坚持要让他的子弟们做一些有益身心健跟孝道的事，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坚持伦理道德的长辈。
嗯，
好、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特别的介绍他哦。
嗯，
听说啊，有一年曾国藩他在京城当官的时候，知道他自己的父亲生病的消息。哦，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嘛，所以他就日夜挂念着父亲生病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赶快写信回家告诉他的父亲，我自己是这么的关心您，那如果父亲您希望我立刻回家的话，我就会立刻奔回家乡去陪伴您，但是如果您不希望我回家的话，我将不会擅自离开我这个驻守的岗位，我会好好的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嗯，
哦，这样是不是很孝顺？
对啊，并且他还把这个意愿去询问长辈，
爸爸，
对，不是说哎，我想回去，好像
就立刻
回去，可能要考虑父亲是不是也觉得哦。
对，如果我擅离职守是不可以的。
对啊，就是我还是为我的这个工作负责。
对啊，这个是对父亲的部分。
嗯，
那对母亲也有
哦。
他说啊，我的生日是母难日。
嗯嗯嗯，
所以呢，如果像当时我已经当官了，有人一大早要来帮我庆生的话，我会避开这个状况，我会更提前，天还没有亮就出门，让人家找不到我，没有办法帮我庆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日是母难日，是妈妈辛苦用生命换取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值得庆生的，倒是要感谢我的妈妈，而不是欢庆我的来到。类似这样的状况，诶，是不是也很孝顺？
对啊，并且他的想法就是很，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刚刚讲生日这一块哦，小朋友聊到的时候可能会想，诶，生日不是都要庆祝吗？要吃糕啊，然后爸爸妈妈不是很开心吗？所以我们现在庆祝。可是这个刚刚讲说曾国藩他把这个重点放在说生日这一天最辛苦的是妈妈，不是我，虽然是我的生日，但是辛苦的是妈妈。我觉得小朋友听到应该会觉得蛮有趣，或者是跟他想象的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眼睛张得好大。
嗯，
那他们觉得说每一次过生日都是为自己庆祝而不是为妈庆祝。
嗯，主角是那个生日本那个生日的寿星，然后唱歌还可以吹蜡烛许愿。
对，后来听完故事以后，他们回去就把这个生日一样过生日了。那把这个生日除了庆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之外，反过来做一个更盛大的是感谢妈妈，感谢爸爸妈妈给我生命，感谢妈妈帮我来到这个世界来，所以做一个比较是感谢的一个氛围在那个庆生的典礼上面，有没有很厉害？
欸，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欸，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曾国藩大家可能不认识，就小朋友可能也不晓得他谁，
不是他人。
对，他们就只知道说啊，一个老人家吧，或怎么样，一个不认识的古人。
对，不认识的古人、啊，现在听一听就会有点概念。
嗯，对，
好，他讲到孝顺之后还有讲到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哦，他呢常常会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们说要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不能吵架，跟他的晚辈也是这么说。
嗯，
所以呢他们家族的成曾氏家族的成员都是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
嗯，
而且晚辈都是日信的照顾长辈，是不是更厉害了？
哦，对啊，
对，很厉害哈、哦。嗯，他还有他好多、哦，
他什么都做，天哪，
他什么都做，他简直是完美哦。你知道吗？他是属于道德传家的典范之一。嗯，那还有一个是范仲淹，我们今天没有要谈范仲淹、哦，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曾国藩，因为他年代跟我们比较接近。嗯，我们怎么会知道他是个道德传家的典范呢？事实上，我们都是从他的家书，因为他都到外地去当官嘛，嗯，都要常常写信回家，回家给爸爸，回家给兄弟姐妹，回家给他自己的小孩。嗯，所以从他家书里面就知道曾国藩他治家有一些秘诀。嗯，统筹起来是两个字，勤，勤奋的勤、哦、还有敬，敬爱的敬、哦、嗯，这两个字是他的传家秘诀的两大核心。嗯，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些都是属于敬，家里的礼、嗯、家里的敬。情呢，他情是怎么说的呢？曾国藩啊，他说啊，无论治世乱世，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是很平稳统一的状态，还是乱七八糟战乱的状态，好，不管是治世或乱世，凡一家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管这个国家是乱的还是平静的，这个家族的成员如果能够做到勤劳的勤，还有敬爱自己的长上跟平辈还有晚辈，那这个家绝对没有不兴盛的，一定能够好好平稳的过一世又一世，很厉害齁。然后他又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如果这个家族的成员都不勤劳，也不敬爱家人，那这个家庭总有一天会败坏。他还说，家俭则兴，就是节俭的俭。哦，家俭就会兴旺，家俭则兴。人勤则健，人如果很勤劳就很健康，身心都会健康哦。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是不是呼应他刚才讲的，无论乱世之事，只要有勤有俭、嗯、这个家一定会兴盛。
对啊
对啊，你看哦，他都有呼应到哦。然后啊，他说关于勤这件事情，他还有特别做四个内涵的解释。嗯，勤啊有包括勤劳，譬如家务啊、农作，这些都要家人每一个人都动手做，不要假手或归属某人去勤这件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劳务，这样，这是勤劳的部分。那勤奋呢，他特别要求他的晚辈们要好好读书，读书可以增长知识之外，还可以修身养性。嗯，求学是很重要的。那他还有讲到勤俭，勤俭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再来讲勤恳。勤恳他认为做人做事都要诚心诚意，踏踏实实的做。比如说我们做任何的事业行业，都要做一行爱一行，做一行增长这一行，就是尊重我们所做的事业。不管我们做任何的工作，我们是学生的话，那我们就诚心诚意的对待，看重我们当学生这件事情，好好习就对了。所以关于勤这件事情的内涵，就是勤劳、勤奋、勤俭还有勤恳。哦，那对于孝呢，他也说了三层意涵哦。他又讲到孝敬，就像百善孝为先，像刚才我们的故事是不是有讲到，他很想回去探望父亲的病情，可是他并没有直接茫然的回，经过父亲的同意。
嗯，对，
好、哦，他的敬就是很细微的，所以他讲到孝敬，除了讲到百善为先之外，还有讲到兄友弟恭的部分，刚才的故事都有讲到了。
嗯，对，
那第二个是敬畏，敬畏他就是说对于万事万物，大事小事都要敬。所以小事不敬，大事不稳。像小事有一点像我们刚才有讲到，嗯，家庭的事物是不是算是很小的事，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做到，嗯，洒扫进退， 通通都做得很好，每一个人负责的都做得很好，诶，整个家庭是不是就光鲜亮丽、
嗯、
对，类似这样敬畏，不管你做各行各业或者是你是家庭的小事，就是小事不敬大事不稳，你小事做到好，大事光鲜亮丽，就会稳稳的做好，就会让你的事业更成功，类似这样啊。下面就是讲到敬业了、
哦、
敬业就讲到尽责尽职，就是类似自己要有那个行行出状元的信心哦。你看这样子很好，
嗯，
对，我就很喜欢曾国藩呢。
哦，但好难哦，他每一个都要做。
哦、没有，对，很难。他就是他的家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很多，让他的子弟们可以依循的。所以啊，你看他们已经流传多少代了，他们家都没有纨绔子弟耶。
嗯，
是不是有一些说法，富不过三代？
嗯，对。
贫也不过三代，好像就是会有一个轮回。但是他们家啊，曾氏家族几十代来到现在啊，都没有类似那种纨绔子弟、
嗯、
全部都是不是数学家啊、科学家啊，什么家都是很专业的，一直到现在、嗯、所以勤跟敬的这个典范，这个对家族的要求，这样子传承下来，有这样特殊的传承，是不是够厉害了？
嗯，欸，我觉得小朋友听到这样的故事，一定会觉得，哇，要做的事情竟然这么多，
这么多。
像一开始讲到爸爸妈妈这一块，大家还可能觉得哦，日常生活当中，那有很多已经层次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
而且我们很多大人也做不好啊，
做不好，像母在不庆生，有多少人做到、
嗯、
不一定。那你说母在不庆生，那父母亲过往以后呢？诶、
嗯、
父母亲过往，如果是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他也是起个大早先上香呢、
嗯、
先慰问一下他的父母亲、
嗯、
祝贺一下他们生日快乐呢。你看他也是有记住，就是有缅怀之心这样。
嗯，
那我们通常在教室里面跟孩子讲完故事以后啊，就会问问小朋友说，像这个曾国藩的故事里面，他很明白给予我们生命的人是谁。诶、
嗯、
小朋友知道是爸爸妈妈。那、啊、有的小朋友会说只有妈妈。
哦，我觉得小朋友通常普遍情况可能跟妈妈会比较好一点点嘛，
会比较近距离
啊，对，
接近 啊互动机会多，
嗯，
所以才会跟妈妈感情比较接近，
嗯，
所以所谓的跟妈妈好一点，大概类似这样，
嗯，
那他们也会知道哦，听完这个故事，他们会知道说，原来妈妈是冒着生命危险帮我生下来，在生我的那个当下，
哦、
其实是真的很危险。那有时候像有的小朋友他会有家庭的经验，他会跟我们分享，像有给小朋友他们就是邻居的妈妈就是生小孩生不出来，送去医院的时候本来是要产，后来就剖腹产、
哦、
对，剖腹产有成功把小宝贝接引出来、
嗯、
可是妈妈就是好像失血过多、
嗯、
还好有救回来、
嗯、
可是像这种危险的跟孩子讲以后，他们会更深刻的知道说，原来每一个妈妈在生小宝贝的时候都那么辛苦，
嗯
啊，所以他自己的妈妈其实要生他也很辛苦的、
嗯、对啊，其实要去认知跟理解并不容易，他们以前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可是有的小朋友就很不喜欢自己的妈妈，比如说他的家庭环境的关系、
啊、
他可能被弃养、
嗯、
现在这种多元社会有吗？有这
种还是有，还是有，没错，
对，那我们就帮助他
分离
这两件事、
嗯、
第一件事情是感谢妈妈给我们生命、
嗯、
那第二件事情是妈妈做了离开你这件事情，可能有他非得这么做不可的原因，可能他认为非得这么做不可、
嗯、
但我们旁观者可能觉得他并不需要这么做，
嗯，
好，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嗯、
那这是他的事情、
嗯、
那我们要不要针对他这个事情去再去做思考或是讨论，等长大以后、
嗯、
他自己会有不同的判跟理解、
对啊、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敢他带我们来这个社会，至少我们周遭还有一些关心我们的人，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主观性。
啊、哦，是，哎、欸，我觉得真的这一段故事哦，虽然听到刚刚讲说曾国藩的这个故事篇章，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哇，那个议题好像很多，
对，
但是它终归还是可以收束到刚刚提到小朋友可以去联想到跟家人的关系，跟父母的一些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那今天很高兴哦，非常高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家庭教育辅导团的成员，同时也是玉国小的退休老师萧丽君老师来为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拜拜。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到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